好，这是厄斯德拉上第八到第十章就结束了。那我们昨天已经看见了嘛，昨天是开始这个作者的转换，就变成了第一人称，从第七章开始先介绍了厄斯德拉的家世，到第七章结尾呢就开始这个人他直接讲话了，下面就他变成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表达啊。那第八章是他们要归国，他得到了巴比伦，当时的这个王已经换成波斯帝国，还从巴比伦出发，那当时的王是阿塔薛西斯啊，让他们走，开始回返乡。那首先还是一个简单的人员清点，哪些人跟他走了啊？这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然后有趣的是啊，第十五节发现没有勒位人，有什么关系啊？啊，没有司机啊，没有这个宗教的服务员的，那不得了，赶快再点点清点一下，对不对啊？好，找到一些人来，好，这几个你可以看见啊，就是真的是有些人不想回去的了。我感觉，当然这边是这个以犹太的写法，当然是鼓励宗教嘛。如果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可能稍微想的比较消极的话，道德绑架，是不是？你可以想这个。好，当然我们不能够以今天的眼光来去读，要用这个当时的他们的宗教的眼光嘛。好，然后启程了，这么远的路啊，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很危险的路啊，应该要有保镖的，要有随从的军队护送的。但是呢，这边也很有趣啊，第22节，厄斯德说：“我害羞，我不好意思请君王派遣部队，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夸口过。”我曾经告诉君王说，凡寻求我们天主的人，天主的手常加助佑，凡离弃他的人，他便施行强力跟义怒。所以怎么样，依靠天主什么都可以，下面那么干，对不对？好，他果然就这么走了。可以，很有趣，可以，但我们这边不能当笑话看，这边看见是什么，这 他知道危险，但是他还是选择依靠天主，那么这么懂啊，很清楚的啊。他选择依靠天主，好，他们就进食祈祷，然后就出发了。好，出发的日子呢是1月1号，又是1月1号，对不对？好，1月12日呢，就在他们先到了阿哈瓦，阿哈瓦是一个河的名字，也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到阿哈瓦。然后呢，在这个第31节说是1月12从阿哈瓦继续启程走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啊。那我们看他走的地方，就走的是大概是4个月吧啊，没有，如果没有，我刚才看好像看到了，没关系了啊。他们到了这个圣殿以后呢，他们到了那边怎么样？先休息一下，然后即刻要做的是怎么样？把他们在准备出发时所准备的各种礼品啊，在前面的第21节开始谈到准备启程时，就他们就谈了他们准备了非常多的礼品啊，什么金子啊、银子啊、金器啊、银器啊、金碗啊、铜器等等怎么样，当然是要献给圣殿，立刻怎么样献给圣殿。你可以看见了，这些从放逐之地回来的人啊，还是带着礼品来献给圣殿。我常常觉得我们台湾教会的出发点啊，因为的确台湾的是很穷困嘛，的确是的啊。但是呢，传教士就没有注意到这些经文，再怎么穷困，还是要有一点心意的表达啊，要奉献。当然，这个是我们不能讲是什么要求。以前传教士当然也是出于好心，我还记得我们以前这边的胡神父，对不对？不收奉献的嘛，因为他们来台湾教会很贫困。整个国家都很贫困，他就是不但是不是还帮助大家嘛？既然他都要透过教会的能力帮助大家以后，他干嘛跟大家收奉献呢？我觉得不对，是应该交的啊！再怎么贫困，还是要，就是我们讲过穷寡妇的两文钱嘛哈、啊。因为我们那个阶段就越过去，所以我们教友们就一直不知道。我们现在慢慢开始努力嘛，还做的不少。那这可能是一个，你可以看这个古老的这个故事很清楚的嘛，对。然后怎么样，这把这个礼品奉上之后，接着就是举行全燔祭了，献祭。所以返乡后的第一件事情还是向天主表达。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一个，在弥撒里面读的这个诺厄也是嘛，对不对？一出方舟先献祭，先向神表达。我们当然知道，各位也记得那个 那个电影啊，沉默拍的电影，那个小说也是嘛，对不对？那个传教士 Ludovico， 因为他隐藏了很久，他很饿，对不对？他发现那个隐藏的基督徒，他们给他吃东西，他就马上就吃了，对不对？忘了做饭前祷。对对，那些日本那些那个很久的那些受苦的教友们，他们还先谢饭，感谢天主。我们不是苛责谁，这个描写我就是很美的一个，就是很到位的一个描写。这谁都会有一些软弱的时候，那么就得提醒嘛。你看见有人他常年在饥饿当中，他们懂得感恩。我们这个常年哈、啊，在生活在富裕的环境里面啊，突然间受点苦以后啊，就忘了感恩，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啊。再看吧，我的小说有时候拍电影，也是小说很有意思的，给我们很多启发。好，然后呢，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呢，就他们就开始正常生活了嘛啊。这第九章第一节让我们误解了，说这些事完了以后就开始谈这个杂婚的事情。那这些事完毕其实隔了很久很久，因为他这边谈的是什么，是返乡回来的人跟当地的人杂婚。我们注意到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第十章嘛，你看第十章第六节是这个厄斯德拉这个他的这个忏悔嘛，他厄斯德拉离开天主的殿，然后怎么样在一个地方过夜，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因为他对充军归来者的罪恶悲伤。所以这个第九章谈的故事是他们已经回来好一阵子了，应该讲很久了，只是他一个字带过去，所以要读得小心一点。你说这好像你感觉上是他到了家，献了礼品，举行祭献，然后开始怎么样清理这一些坏蛋。不是，没那么快。对的，好，他们来说怎么说，他们现在怎么跟这些人那个杂婚，跟当地的人，因为他们离开的时候这边的各地人就都又被外邦人都聚集了，对不对？好，然后怎么样，很有趣的写嘛，第二节什么，他很悲愤，因为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娶了他们的女子。第一个他们呢是返乡的人，第二个他们呢是本地人，那些外邦人。我们刚读过创世纪嘛，记得吗？这个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就这个描写，就是看应该说属于神的人的儿子跟那个属于这个外邦人的女儿，这里简单，这格式你可以看见一直被使用的哈。好，然后怎么说，这样子他们就直接是这个罪魁会祸，而且怎么样，不仅仅是一般人嘛，尤其是首长跟官员都做一样的事。我们看下面看到怎么样，下面一连串的名单还包含司祭跟勒位人啊，都做的这好，那么他就怎么样，二十他就认罪祈祷啊。从第五节到这第九章的结束是非常关键，都是这个一个很美的一个祷词了，先认罪。先认罪，求天主帮助，然后呢他还提到那个先知的话，在第十一节这边要注意到，这边一直不在那个你我他要注意到，第十一节说因为你讲话的是厄斯德拉，对不对？那这个你是天主啊，因为你天主曾经借你仆人众先知，所以天主借着先知们吩咐你们要去占领地方，那个你们是以色列人了，对不对？你们要去，因各地怎么样，这个异民的卑污行为已经成了不洁之地，他们的丑行跟罪孽充满了那地方的各个角落，所以你们以色列人绝不可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嫁给当地那些外邦人的儿子，也不可让你们的儿子不可让以色列的儿子去娶他们外邦人的女儿。把这个字看懂，当然这个是一个他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听天主的话。好，那这个，所以他是说先知们曾这么说过了哈。然后呢，第十三节又回到他的祈祷词，他说：“为了我们这个厄斯德拉跟他的同胞们，为了我们许多罪恶跟重大的罪孽，这一切降到我们身上之后，当然这谈的是什么？被放逐嘛，对不对？我们曾经这样子的罪放逐，记得吗？生命记得那个祝福跟诅咒。”其中一个是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天主早讲过的，透过先知讲那么多次，因为我们犯这些罪，所以我们才被放逐的。然后你先跳到这个第十四节那我们还敢破坏你的诫命， 这一切已经我们遭受，我们居然还敢啊！然后呢，中间那个破折号啊，你要看这个圣经版本，跟手机有没有我不知道了啊。他说我们的天主，其实你低估了我们的罪恶，还给我们留下这些亡命的人，就他们被放逐，他说天主是很客气的啊，天主很好，天主没有把他们就说他们以他们本来犯的罪早就该怎么那么说诛灭九族全员杀尽，对不对啊？啊不，天主没有，他的话说天主你低估了我们，但是呢我们居然还敢哦，你思考一下吧，你说这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民族的认罪哦，我们今天这个罪恶感就太没有了嘛。好，这个读我就读一读了，就稍微读慢一点点啊，你去看那个祷告者他的这个认罪跟那个情绪其实蛮重要的。好，祷告完毕了怎么样？因为他的祷告是什么？是在人前大声喊叫的嘛，大家都听见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的祈祷不止他是代表老百姓一起嘛，那当然就要有人回应了嘛，对不对？说好，第十章说这个祷告者厄斯德拉泪流如注啊，怎么样？当时怎么他的认罪时怎么很一大群人啊聚在他四周，就大家跟着哭，很难过，对不对？好，立刻就怎么样？有一个人这个色加里亚啊，他就起来了，他就说了，我们的确是已经犯了罪，要怎么样？第六节，起来啊，叫厄斯德拉起来啊，做你该做的事情。对，感觉好像是这个安装，对不对？但是这是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讲啊，就是用今天的话联想，有点这个不伦不类。不过你可以发现，他们的确是就人被感动了啊，于是呢就鼓励他，就好像是透过群众授权一样啊。对，好，厄斯德拉就起来了，怎么样？命令司祭、勒位人跟全以色列首领起誓啊，都要做，把这一些人怎么样？把这些娶了外邦人的妻子，或者说把自己嫁给外邦人啊的女人。把这通通要调查出来，好，然后第九节怎么样？大会通过怎么样？开始，好，三天内聚集的王长开始做，他说这边有趣啊，什么时候呢？9月20日，各位知道吗？哈，那个正月是逾越节，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在3、4月之间是复活节、逾越节，对不对？所以那如果那是一月的话，那么九月就是我们今天的12月，差不多嘛，对不对？所以那是雨季。啊，犹太人冬天是雨季。好，他在你看，众人都坐在天主殿前的广场，然后为了这事跟大雨的缘故，都战战兢兢，坐那边淋雨啊，很冷的12月。这描写很有趣的，就当然我说，因为我很幸运，我去过很多次以色列，我知道那个情况，我都是冬天不去的。我在冬天我也去过，但我个人一些羞愧的事情我去，但不带团的，带团太可怕了，碰到下雨天很麻烦的。啊，战战兢兢的怎么样？好，结果怎么样？他们决定怎么样说好？那暂时，那这事情哈，这个要从长计议，慢慢来，一时二刻做不完嘛。啊，所以怎么第14节说，让我们的首领为全会众负责好了，我们去调查，各家各族首领去调查嘛。好，然后怎么样？这边有讲完话以后啊，他说。讲完话以后，这个第15节哈，就说什么呢？只有阿撒尔的儿子约纳堂和提克瓦的儿子雅赫泽雅起来反对，他不太愿意啊，还有几个人支持他，但你可以发现意思是什么？是大多数赞成嘛？我这边我觉得蛮惊讶的，还有人表达不同的意见啊，蛮勇敢的，对，就是在坚持他们要。反正应该是当时眼光的看是坏事了，他们应该战争，还有人讲，所以这边倒是没有隐瞒，我觉得蛮好的，我感觉了。好，结果怎么样呢？从10月1号到1月1号调查完毕，就重新清查户口，对，看每一个人的家里面的婚姻关系是跟本族人还是跟外邦人。好，花了3个月的时间，从10月1号到1月1号嘛，10、11、123个月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就统计出这离婚者的名单，就是下面18节到最后44节全部啊。那我这本圣经的版本里面，它最后一个注解它说了哈，他们统计的结果，那怎么样？共113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嫁不到外邦去就完了，就没办法，就更不谈了啊。之前犹太男子娶了外邦女子的113人，司祭有17人，勒位人有10人，不得了，27人了。 啊，大概四分之一了。然后怎么样呢？平民有86人。好，最后一节经文呢，说以上诸人都娶了外方的妇女，有的妇女还生了儿女。对，当然结婚还，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前面讲那个第9章那个这些事完毕，那个事过了很久的啊。好，那么有趣的是啊，这个有别的版本了，就是说我这个注解，我就是又说，他说这个最后一句话啊，在厄斯德拉三第三卷。我们的圣经啊，只有厄斯德拉上跟下，也可以说一跟二，对不对？还有三，很清楚啊，就是犹太作品，没有列入圣经，好不好？那你慢慢注意到。好，这边说在相同的，就厄斯德拉三，他怎么他说他们这些娶了外邦女子的男人，他们把他们的妇女跟所生的孩子撇弃，都丢掉，婚姻结束了。我们当然觉得今天看觉得这个太残暴，但怎么明白呢？就过去他们在犹太的背景里面，他们一直知道，你现在看撒勒曼王嘛，啊，现在看这个阿哈布王，他们怎么样的这个堕落，就是因为娶了外邦的妻子，跟外邦的神明开始产生关系嘛，就是。当然今天的宗教的得另外去反省，这个我们回到那个主观的立场里面是可以理解的了。好，我们这样子就发现厄斯德拉回来以后，他首先这个经验到的是他们老百姓返乡的人呢还是继续得罪天主，那他有机会怎么样，他要让大家能够回到这个天主的法律里面，他们希望是按照生命记应该要得到祝福，应该要避免那些诅咒。好，再提一个重点是我们才重复一次，回到家乡怎么样，要带着献礼，然后首先是祭献。哇，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
明天我们继续厄斯德拉下。